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就产生了很多情绪上的问题，事情不能够如意的解决，就产生这些问题出来了，那就产生了结，这就是结。你再看，其实人的身体里头也是结烂来的，你老了，各方面的东西运作平衡慢慢差了，该带出去的带不出去，该带进来带不进来，是不是？那细胞是最多只生存5天，它必须不断的拷贝新的细胞，现在拷贝不来啊，这个身体是不是有很多的浊呢？啊，浊多了以后当然就是这里毛病那里毛病，看那个浊存在哪里嘛，就是这样，那就叫做结嘛，人老了都是这样，这是一个。那你再去看看整个的一个族群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对，你有时候你看看那个 Discover 才真好，实在是你看了应该很感慨才对。那些牛群羊群，尤其是牛群，他们长了两个脚够大的嘞，可是狮子那只有一只，有时候两三只联合狩猎，他们那个脚那么大，他们去各跑各的，从来没有觉得他们需要去要去怎么防备啊。你去看吧，这些东西就叫结，看不出来。为什么看不出来？我跑我的，我感觉不出来，那是一个危险啊，是不是这样呢？对，那叫无明，那个东西结就从那个地方出现的。有一天你的人生路走到了尽头，你已经解脱了，可解脱的中阴身是一个很一下子是很轻松的问题，一开始而且感觉到蛮亮丽的，可是很快的没多久，那么你的中阴身就变进入第二个阶段，原来的习气马上就出来了，你有生之年的习气就出来了，这个习气从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开始浮现出来了，浮现出来以后看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变成一生生啊，这个一生生就跟你所平常的那些习气是一样的啊。好了，你沾染的是这个习气，就跟那个习气相应，你沾染的是那个习气，就跟那个习气相应，所以这个暖胎湿化啊，那么有色无色，非有色非无色，是不是？那这个这些东西呢，那是12个这个门类呢，那万物众生都跟你相都会相应，那你该走到哪里去就走到哪里去了。好一点的再回到人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你应该珍惜现在当人，已经很难得了啊。这就是他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子哦。那么那是一个结着，所以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有空本来这个混浊的东西是无体的，没有本质，有见它本来也没有觉察的，可是现在啊，相知成妄，有跟空相知成为你的这个阿赖耶里的时候，就有了很多你的想法，那粗重的东西就变成了我们的想法，有了想法以后就产生了这个气世间，产生了一切有情众生，所以这个名啊，这个第一重名结着，它就叫做结着，所以结着的意思是这样。第二见着，什么叫见着呢？一旦有了着成，有了着，有了沉重，有了一些粗重的东西，那么开始一旦受身，就开始了有了我见，开始有了有我见，有我自己的自我中心啊。那么有了自我中心，就会想到尔虞我诈，这个叫见着。有了见着的时候，麻烦就大了呢。本来你跟你的子女是没什么关系的，只不过是不晓得为什么扯上了一点缘。然后呢，就不同时间上了这部车，那他就当你的小孩子，或者是你就当人家的小孩子，就这样子。 那你被培养，后来你培养另外一个人，就这样子来人间一游，就这样而已了。可是你一旦见着，一旦见这个结啊，这个着一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女儿，他是我的爸爸妈妈。其实真正心灵上会产生智慧的是，他是父母亲没有错，但最后没有父母亲的那种执着的时候，这个亲子之间其实是比较有智慧的，他们仍然还是有爱，他们一样还有慈悲，但是他们有智慧。但是如果变成一个上完全上对下的锁链的时候，这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呢？对自己的子女也是一样。那所以当你把这个脱开了以后，你就会发觉所有的你相处的其实都跟我们都是很接近的。所以为什么人必须要学会真正的所谓共命鸟，一定要彼此之间以平等心，从妙观察智到平等性智，彼此平等之间去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接纳，而且能够互相协助。今天这个社会完全要看心来做互相协助是有困难的，所以他必须要发展一些制度，用这些制度来照顾彼此之间太大的一些不平衡啊。所以那个发明创造那些制度的那些人，他也是菩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可是去做这个东西，如果自己又直进去的时候，那这里面见着越来越多，自己又陷在那个地方，人有了一个我见，当然就会产生我相。那么有了我相，就有人相，有人相就有众生相，有众生相就有受者相，尔虞我诈，彼此之间角隔混浊又从这里来。所以你不要讲说这个社会很复杂，我发觉啊，每一个家庭，那个家庭里头都是弄一边瓜而已，歌仔戏，而且那一边歌仔戏哈，还他每天都在下，都继续上演，而且每一家演的都不太一样，但是也大同小异，就这样子。那叫见着，有了这个见着，不只是家庭哦，你在公司里头，你在你的工作的地方都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觉得吗？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你就觉得那个人，我看起来看到这个人都不顺眼，为什么？见着啊，那顶人那款讲那款话，因爸都听不下去，因爸就是我，就是我执的部分，对不对？啊，都听不下去，想到人就去，啊，你就是见着，所以这里面就产生很多问题。所以你去看这社会，就是一个见着的一种现象，家庭里头、公司里头、这个整个社会里头、政治的，都是一个见着的现象。可是他告诉我们，那个着只要厘清一点的时候就好一点，彼此之间就比较相知，要不然就好像都看不清楚的地方， 我根本彼此之间又有很多的这种搅和不清，还有一些成见偏见啊，这些东西都在啊，所以这些见在啊。所以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你一这样子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个互相对立、敌意、比较的东西就会来。所以经文这么讲说，四大为体呀， 见闻觉知相知啊，成妄是第二层明见着，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了地水火风空见识，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活的时候，都是无力无啊。所以《嫦娥含经》里头讲这一段，我第一次读到《嫦娥含经》这一段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领受啊。《嫦娥含经》怎么说呢？《嫦娥含经》里头有一段说，他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考证学家、人类学者、天文学家啊，这个地质学家，大家一直在那研究，他们也产生一点所谓进化的问题啦， 啊，考证上生物一个不同一同不同的大的啊，白垩纪啦，一直一直这样过来。哎，你去看看啊，这个《长空海》里头有一段这么讲，说有一天有一个大梵天，不是所有的大梵天，有一个大梵天，这大梵天有好多个大梵天呢、啊。这有一个大梵天那个天，这个国度，这个国度的天众，他的福报享尽了，所以那一个大梵天存在的那个地方呢，就没有了，坍塌了，没有了。我不晓得他坍塌到哪里去，这个地球坍塌到哪里去，不知道。他享尽了，没有了。所以这里的众生，那一个大梵天中就四处哈、啊、漂流，在空中啊，四处漂流，终于漂流来到了啊，看。有的飘到别的地方去，有的飘到其他的天去，但是有一部分的众生就飘到了，远远看来有一个世界，看起来还不错，他们就飘到这个世界来。可是，一到这个世界进来了，又发觉他闻到了一种非常香酥的气的味道，那觉得太好了。我在想，大概是很像是大气层吧，这个地球的大气层吧。来了，大家都喜欢，所以就下来了。有了这个香闻得多，下来以后觉得这个地球上有些东西，他本来可以不吃的，但是呢，他觉得那些东西像香酥一样，所以出来世界啊，以第一为食。什么叫第一？就是趴在地表上的一点点第一为食，用第一为食，不是果子的，第一为食。吃的越多，就显现他的身体，他的光泽没有了，暗淡。吃的少的，光泽暗淡，身体还没有现之前，光泽暗淡。吃的多的，就不只是光泽没有了，它现成形体，而且现成各种形体。我想，如果这样讲的话，人原来一定不是长得这个样子。其他的生物也不万物长得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各有它的样就是了。然后东西后来慢慢演化啊，一直演化到民主王出现啊。经文上就讲叫民主王哎，什么叫民主王？民主王出来说，我们这样子彼此互相这样争夺是不行的，所以大家应该划定地方，按你们在这个地方经营，我们在这个地方经营。所以我后来发现，不只是人划定地方有酋长，你不觉得每种动物都有它自己的范围啊？包括狗啊、这个牛啊、羊啊，它都有范围啊。尤其是那些狼啊、狗啊、狮子啊，就走到那里，它就在那个地方抓一个位置，然后用自己的身上再抹一点、臭擦一点味道，就表示占自己的地盘呢、啊。觉得。这些东西看起来也很好玩的，因为我在看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时候，跟我学佛没有冲突。我看起来，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人，跟变成另外那样子的人的一种生物，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个七大不同因缘不同的造就，如此而已。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里面所有的东西，我们这里面所有的那些建筑，都是逐渐形成的，啊，不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建筑。第三个是烦恼浊，一旦有了四大形成，有我见，彼此之间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人就开始有了烦恼。为什么？我要贪嗔痴慢疑就开始来了。对不对？邪见就跟着来了，我们彼此之间就有更多的一些困扰，那就是叫烦恼浊。烦恼浊，那这个使我们人跟人之间有更多的一些冲突，有更多的无明。那再来就是众生浊，人透过了种种的啊，不是只有人，所有的一切有情众生，透过了寻视思维。有了寻视思维，就产生种种的心机；有了种种的心机啊，就产生各种不同的它的表现。啊，它的习气，它的表现就形成了各种不同众生。那 所以就产生了众生作。所以内心里头心的品质是什么东西，就跟十法界相应；心的品质是什么东西，就跟十二类是相应的，那叫众生浊。所以命浊呢，就是各类各有他自己的习气，发展出他自己的生活的形态，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所以十法界里头的六道众生就是命浊。命的意思并不是命好命坏那个意思，命其实啊，就是指一个人的生活的方式，不是人，众生的生活的方式叫做命。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跟他自己的工作职业一定有关系，叫做命。所以我们讲八正道，将来在讲八正道的时候，讲正业是指正当正确的行为，那命呢，就是我们求生求死的那个职业，那个我活下去的那个主要的那个方式。农业社会是农业的命，那有共同的共命，可是共命里头又有不同，有的是吃，有的是吃腐尸，有的是吃草，有的是各种不同草，它的业都不一样，它的命都不一样。所以五浊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它告诉我们尘浊，你能超越这个存在的这些东西，入于涅槃。啊，这个涅槃本身是一个指这个心灵，你不再沉着在这个你生。我们虽然生活在五浊恶世里头，可是我的心其实能够冷静清静，我不是那么样子的焦躁，我不是那么样子的无明，也不是那么样的倾轧，我的心能够维持。所以《所楞严经》这部经在讲大定哈，讲这个沙摩地，其实指的是这楞严大定。这个大定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这个心可以清净的看事情，你不可能离开这个生活，你也不可能离开这个五浊恶世，但是你必须清净，你才有办法看清楚。好，你能清净的时候，你回来生活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东西转动，变成什么？变成你的福报，变成你生命世界里头值得你珍惜的东西，那些亮丽的东西，那个这件事情叫做大圆净智。那么这个东西呢，一到这里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再给各位提一个问题。我们谈佛里头，我们谈到了清净法身佛，那是啊大势如来佛。那么圆满报身佛，那是卢舍那佛。那么这个千百亿化身佛，那是释迦牟尼佛。其实你说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大势如来佛呢？当他表现成法身佛的时候，他就是毗卢遮那。当他表现完全这个将转世成智，在十方化度的时候，而化度圆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卢舍那佛。但是他到这个世界来，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众生变化不断的在做教化的时候，那是千百亿化身佛。所以我们了解这样，大家清楚了，这叫做五浊。那我们沉着入涅槃，那好，要解脱入圆通。要解脱入圆通这个部分呢，你既然生活在现实里头，你必须沉着，但是你又在有形的生命里头，那你必须要解脱入圆通。那我们来看看解脱入圆通这个部分啊。观音菩萨里头，你看啊，他分两个部分，他在说他的圆通。他圆通里头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解结的部分，就是解结修正。解结修正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沉着入涅槃的部分。你看他怎么沉啊，他怎么说呢？他出于文中，入流往所，所入即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尽，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言，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这个即灭现前就是我们所谓的沉着入涅槃。 那你看啊，出于文中，因为基本原理上是一根解脱，只要有一根解脱，六根同时脱开。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我从耳朵里头去听，我在听的时候，我在现在大家在听说法，可是你也可以听到那个空调的声音，你走出去可以听到车子的声音，你不断在听东西，你可以听有人赞美你，也可以听有人这个批评你、抨击你、贬义你。那么所以这个听，你并不是因为说有人赞美你你才听得到啊，有人骂你你听不到，那还不会这样吧。所以在经文里头，佛陀做了一个实验，当时呢他就请罗侯罗敲钟，哐敲下去了，他说各位你现在听到没有。那当时的这个弟子呢，那么有学无学啊，四众弟子都在，大家都说有听到了，然后那个钟声嗡嗡嗡就没有了。现在他又问你听到没有，他说没，佛就是说再敲一声，哐又敲了一声，那他又问听到没有，每个人都说听，有没有在听，有，听到没有，听到。等到那个声音没有了，他又问有没有听到，大家都说没有。 佛呢就是实在你是在告诉你怎么会搞不懂呢，其实都在听啊，有声音也在听，没有声音也在听，就是那个听的那个主体永远在，你的佛性永远在。所以你到任何一界，到佛界，到天堂，到人界，到畜生界，到第一界，那一个佛性都在的，你永远在。他就带动你去见那个佛性，叫你了解吗？所以你永远在的，你能见性。所以佛的那个教法是如此的巧妙，他就当场就好多弟子就心自得心开，他的心就这样子开的。所以从一个耳门入啊，就这样子。那现在哈，观音菩萨在描述观音菩萨自己的修行法门，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入流的意思呢，就是反观觉照，王所就是没有心所，没有贪，没有贪嗔痴慢疑，也没有我见，也没有我见人见众生见，也没有刻板印象，也没有这个偏见，都没有，可是却了了分明的听。所以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入寂寂，我的心所既然没有了所的这个部分，你有没有觉得人都是自己有一个心所在那里，再开始生堂，没被那里生堂。那这个闽南话讲叫生堂，你了解吗？你说这个人就搞生堂，生堂就是心所在生堂啊，没有心所他怎么会生堂呢？他不会长虫子啊，不会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心机啊，生堂就是心机的意思啦。啊，你这个人怎么心机这么多？其实就是你这堂叫你搞生堂，就是心机多的意思。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心机呢？就是我有心所去跟他相应，才会产生心机啊，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心所，我们生理体里头，我们讲说啊，《白法名门论》里头啊，我们讲心所。啊，五十几个心所，岂止五十几个心所？我看起来那心所无量无边，所是场所那个所了，不是缩掉的为所了，是场所那个所，你知道吗？嗯，那是心所。那所以这个心所一集了以后，所入即集，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什么动静呢？就是我的心变成不平衡叫动。静呢，就是静止、完空，在那个地方，这两个都没有了。 那叫什么？如是见真，闻所闻尽。我能闻，可是所闻，我闻跟所我有闻性，我所闻的了了分明，所闻的东西，以及我的闻所这两个都清清楚楚，这两个我所闻的东西不会被所闻这心所给绑住，所以闻所闻这两个都闻得彻彻底底、清清楚楚。那个净字就是清楚彻底，就是了了分明。净闻不住，我清清楚楚的听闻，看每一件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了，那而不住，我没有执着。觉所觉空，我对一些事情清清楚楚的觉察啊，我又没有心所，所以所觉也没有所觉的这样子的执着，所以空觉即圆。这个时候我空跟我的觉都到了圆满，而且可以清清楚楚的听，看得清清楚楚，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这些障碍。觉所觉空，空所空灭，空跟空所全部这个时候都放下来了。这个时候内心里头就不再起生灭了。不生是指升起种种的见，种种的五浊，灭就是我起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内心想要去消除它的那样子的一种冲突。当我的生灭极灭的时候，极灭现前，这个极灭其实所指的就是涅槃，就是这颗心是回到真正清净来的。所以各位，我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你听一个跟你观念一样的人，你能够很细心的跟他听话，这件事情当然很了不起。可是你能跟一个观念跟你相左的人，你也能够平静的听完他讲话，这件事情就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在他有一个完全相对的心所，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为什么有了心所就产生这个问题？但是当一个人能把心灭心所东西解掉了以后，跟我同一个族群、同一个观念、同一个价值判断的人，我也能听；跟我不同族群、不同观念、不同的人，我也能静下来听。啊，这个时候他所听的东西就很清楚。我听小孩子成绩进步的时候，我很高兴；我听小孩子成绩退步的时候，我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内心里头的一种浮动。你有没有觉得，只要听到不高兴的事情的时候很高兴，不高兴的事情马上跟他绝对被冰掉感官的，不是冰掉的啊，边躲个地会被冰掉，就是桌子翻了以后还要把锅子一起翻掉，就是以后准备要掉掉一样了。所以这就是人的困境，大家清楚这样一个状况。啊，这个是解结，你把结解掉了以后，就心所解掉了以后，生灭心不起的，了了分明的，这是解结。那我们再看称体起因，接下去怎么说？他说他到了这个涅槃这个阶段来的时候，他忽然超越四出世间，突然间我超越了世间。所以世间里头就是什么叫世间？接着起世间呢、啊？所以有一次我听星云大师说法，他说什么叫世间？世间都是接啊。他说什么叫做法？法就是接呀、啊。所有的法就是接啊，他学的谈话接啊，就是这个。所以你看那个禅宗的典籍里讲，只这事就是这个，这就是法。好，那现在呢，他就忽然超越四出世间，就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我对于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我超越，所以我在世间里头一样可以很平静的生活，我在出世间里头，我也不会觉得我一定要出世间，所以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所以十方圆明。现在我看任何一个东西，十法界里头，我说清清楚楚圆明，或二殊胜。这个时候，我内心里头产生了两种殊胜的力量，这个殊胜的力量，也就是圆通的结果。它一者善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第一方面是跟十方诸佛，他。那个佛心，那个什么叫佛心呢？慈悲喜舍的佛心。我跟这些佛心呢，本妙觉心，以佛如来同一慈力，我跟他一样的， 我除了有这个佛心的智慧之外，我跟他同样的有这么好的慈悲的力量。所以十方诸佛本妙觉心，那个觉心是智慧，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就是跟他一样的慈悲。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第二部分我对于一切六道众生，我跟他们那个和呢，是跟他同理。同理的意思呢，就是他是怎么样我很清楚，他的想法他的问题我都很清楚，叫同理心，那个也是智慧。与是吧，那么诸众生同一悲仰，我跟这些众生内心里头他们的坎坷，他们的痛苦，我完全都能够领受跟了解，而愿意帮助他们，叫悲仰。所以这两个东西悲智双运都有了。所以人世间里头，你出家也罢，不出家也罢，你要修行，这件事情是共修。也就是说，一个呢是修解决修正，一个呢是称体起因，起了什么因？起了成就的因。那个因是什么？是依着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那么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以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你看，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观世音菩萨就形成了什么？形成了三十二应。哪三十二应呢？他是任何一个人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到，任何一个人需要困难的时候我会去为他解说。所以三十二应是对各种不同的人说法，而且所谓的说法是并不是只有说而已，他还布施给他，给他安慰，给他支持，给他保护。他不只给他理，而且还帮助他的术事啊，理事无碍。理的部分是开发他的心，事的部分是帮助他怎么去处理问题。所以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事法界都是圆融的。所以啊，在华严经里头讲事法界里，四个法界里头就四个范畴，你的思考，你的智慧这个部分的圆满，你对于事物各种知识的圆满，把这个理跟事结合起来的圆满，然后最后每一件事情都恰到好处啊，这些东西能够如此，那是变成三十二应，然后产生十四无畏功德。那十四无畏功德呢？那这十四无畏功德啊，我念给各位听，你才知道它有多伟大啊。巴兰无畏啊，哪巴兰呢？苦恼的解脱，火不能烧，水不能溺，鬼不能害，灵害刀断，鬼不能噬啊，这个枷锁不能着，贼不能劫，就是只要你求他，他都会无畏的来帮助你。第二，三毒无畏，离诸贪欲，离诸嗔恚，那么永离痴爱啊，这是三毒无畏。二求无畏，一者摄入世间啊，但是他不坏世界，供养诸佛为法王子，而且呢他不准王子，他对于啊能令法界无子的众生，就是想求有小孩子的，求然者那么诞生福德智慧之然。二者六根圆通，力大圆尽，空如来藏，能令法界众生欲求女者，希望成为女性的，诞生六根圆通啊，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敬爱啊，相之女。所以你要成什么相，可以成什么相。所以三十二应，这个十四无畏，这是观音修行，它是从耳根入的，它成就了这样子的性德。但是还有一个四不思议功德。什么叫四不思议功德呢？观音菩萨的四不思议功德，第一个部分呢叫做同体行咒。什么叫同体？到哪一个地方去，你都看到观世音菩萨，他是千手千眼，千手千眼。但是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叫同体行咒。一体行咒，什么叫一体行咒呢？是观音菩萨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子。 不是前所牵连，前所牵连是到哪里都一样，不管是四臂观音哈、啊，那么八臂、十六臂、三十二臂，都哈、啊、前所牵连，它同一个观音，同一个形体，那是同形。异形的那道哪里都不一样。各位，观世音菩萨到了中国的北方，到了河北、山东一带，以前哈、啊，河北、山东或者是山西的一部分。以前的燕赵的地方，燕赵的人地方的人都比较强悍，所以都悲歌慷慨之事，从以前古人就是这么讲的啊，要得天下叫得那个地方的兵，所以都悲歌慷慨之事。所以观音菩萨在那里化度的时候，他变成什么？他变成了龙眉腮胡。所以北方黄河流域很多地方，观世音菩萨后来示现的时候，那里拜的观音是男生，浓浓的眉，腮胡看起来孔武有力。为什么？先说服了男生，男生呢只要说拜，那女太太家里就会跟着，所以他的根性就在那个地方，那是异形。到了河道地带的时候，他就产生了马郎妇观音。为什么叫马郎妇观音呢？因为马郎妇他有一天他就在河道的地方出现，变成卖鱼的一个很标志的姑娘啊，卖几天又看他看他看起来很标致、很漂亮、很贤惠，所以大家要给他做媒。可是他说：“我一个人，你们那么多人要做媒怎么办？我看哈、啊，想要跟我曾经的那些男儿哈、啊，通通哈、啊，什么时候集合在这个地方？那这样子好了，被弥陀阿弥陀经好了，那会背的我跟他成亲。结果一背下来，好多人都还会背。”因为这么漂亮，大家都拼命背啊，那更多人背了，是不是？好几个地方村庄通通都背了，然后说那这么多人怎么办？那么再来一次，这次考金刚经，那金刚经又背，还是这么多人呢、啊？第三次就说好，那这一次这个背妙法莲华经，到第三次背的好像只有马家的那个男儿会背。从头都一个字都没有差错，他要跟只好答应要跟他成亲了。那成亲那一天，他就变化身了，死了。马家把他葬了，可是把他葬好，就突然间来了一位这个飘飘然来了一位这个高僧，这个高僧告诉他们。你们已经把它葬在哪里？我去看看。他是告诉他们，听说一个高僧要来看，所以大家通通都来了，好几个村子的人通通都来了，来看说这个高僧说要去看那个新娘子的坟。他把他用他的席杖一敲就开了，开了以后叫大家看，里面没有，只有一个金锁骨。他敲起那个金锁骨，腾空而去。所以河套地带。观音的佛像是一个非常标志的姑娘，手里头拿了一个鱼篮，里面有一条鱼。你看过这样叫做马郎妇观音吧？你不要以为说观音也在卖鱼，其实那个地方的展开化度就从那里化度出来的。到了四川去，就变成啊、这个面对这个长江的大佛。但是最重要，从四川一直到三峡过来，到两湖。最盛行的一种观音呢，不是水月观音，是不空间所观音。是因为三峡啊、这些航行的，如果翻了船被救起来的，常常很多人都看到观世音菩萨视线，是哪的绳子在空中下来，就好像坐的直升机下来一样，抓着我的绳子，然后把它拉到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的观音都是手拿着一个不空间所观音。到了南方，他就变成侍女观音。为什么叫侍女观音呢？因为男方、都很疼太太，只要把太太说服了，先生就会孩子就会学佛。所以我学佛是跟妈妈去的，你看看，所以他就变成侍女，容易到家里去，是不是？所以男方的侍女观音，是不是？那你看看普陀山还有不肯去观音，美国日本，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还有玛利亚观音，还跟天主教有关系的。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称为叫做异形 啊，那么意行咒的观念啊，那么今天时间已经到了，这个观音的不思议功德，还有一个是他帮助你克服你的贪恋，使你愿意去做布施，来帮助你啊，那么这个扶持你在整个的修行上能够这个得到更多的法益，这个是他的不思议的地方。所以观音菩萨你求一定会应的，哪是求观音，每一次求每一次应，但是我不随便求，我也从来没有求过说观音你让我动乐透，我没有求过你让我怎么样，我没有这样求过，我求的都是啊，观世音菩萨，我现在做事情碰到这个事情，这些教育问题需要大家有一个共识你要给我们大家智慧啊，那当然第二天都很好做。我求的是我希望华藏讲堂这边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同修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而且信心坚固信心决定那我求的是这个，所以我求的通通都应。但是当我真的需要的时候，我也会求过我自己，只不过不多就是了，但是我求的一定应就是了。我有时候在做个案的时候碰到有一些很难缠的个案，我会为他求过，很难缠的我会给他求过，而且不有时候不足求一次。所以你要会求，而不是求我们自己这样子。偶尔你真正在你的人生中需要的时候，当然你也可以求。好了，今天时间已经超过蛮多了，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了。